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嘅传统节日重阳节啱啱过去，咁就喺重阳嘅前夕，一名友人系丧礼喺伦敦举行。呢名友人嘅名字叫做 Jonathan Mirsky， 中文名系梅少赞。梅少赞1932年出生于纽约，70年代中期移居英国，逝世嘅时候享年88岁。梅少赞先生将近90年嘅生涯当中，好多岁月都同中国有关。本来要做一名中国同亚洲嘅历史学家，但系历史嘅潮流将佢推到当代中国嘅风口浪尖上。梅少赞嘅新闻写作以深刻尖锐而著称嘅，几十年嚟享誉英美以至国际新闻同研究中国嘅政治以及学术领域。佢本人探索中国嘅历程，亦颇具历史同新闻性。据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说，10年前发表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随后被很多网站转载的《从无粉变为反革命》这个文章叙述了梅少赞探索中国的旅程当中1972年的那段行程。那篇文章里面没有提到的是1969年的一段往事。那一年，梅少赞伙同另外5个坚决反对所谓美国霸权主义的美国人，漂洋过海投奔共产中国。梅少赞在发表于1969年8月的一篇文章当中，记述了当时的历程。这篇文章说，我们乘坐的船从日本长崎出发，行驶14日之后，距离中国17英里的水域，被中国海岸警卫队拦截。同對方交涉了5日之後，就被告知毛主席不同意你們來這裡，他老人家要你們打道回府，返回你們自己的國家去做鬥爭。3年之後，梅少赞的中國夢終於得以實現。1972年3月，尼克松訪華之後沒多久，他和其他20多名年輕以及公開支持中國共產黨政權的美國學者一起，受到中國政府邀請去到當地進行為期6个星期的訪問，期间还受到周恩来等中共高层官员接见。1972年的那次行程期间，梅少赞已经看到了现实版的中国和官方版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得知中国共产党大大渲染了他们执政的功效。中国人的生活并没有好像中国官方打造得那么幸福美满，而且中共极其不喜欢任何人在任何时候离开官方的剧本去讲说话以及行动。梅少赞只是因为被旅行团的其他人早起步行到市区，返回旅店之后随即被中方人员反锁在房间里面。梅少赞又被迫要反省错误的对待，同行的另一名年轻学者亦对行程期间的部分见闻感到厌恶，日后成为《纽约时报》著名记者以及编辑的理查德·伯恩斯坦回忆说，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对党和毛泽东所表达的无限忠诚，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话，是并不符合常理。如果每个人都被迫要这样公开表达的话，那无疑是展示了一个体制的恐怖。令到梅少赞和其他人彻底改变对中共政权看法的，是1989年在中国各地发生的民主运动以及中共随后的大举镇压。时任英国观察家报驻北京记者的梅少赞在1989年6月11日刊登在英国卫报上的文章当中，描述了他目睹的中国的两面。这篇文章梅少赞就是说，有这一类的中国人星期六夜晚，也就是1989年6月3日至6月4日，屠杀是他们下令进行的，是他们驾驶着坦克展过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是他们手持 AK-47 步枪对着医生和护士扫射的，是他们对被捆绑起来受到伤的学生残酷折磨的。但也有另外一些中国人并不认同残忍暴戾的中国大众。过去几个月里面，他们人数众多，政治敏感高，坚持非暴力抗争，是他们将自由女神像运到天安门广场，并且解释说，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用一只手拎着火炬，中国的雕塑的自由女神像用两只手臂高举火炬，是因为在中国捍卫自由是更为艰巨的历程。在另外的这些中国人当中，还有冒着立即可能被处决的风险而准许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带着摄影机到医院的停尸间去拍摄尸体和医护人员，为的是要世界知道真相。 1989年六四之后，梅兆赞选择了和后一类中国人站在一起，而且义无反顾。梅兆赞坚信前一类中国人显然代表不到后一类的中国人。不单止是这样，这个是前一类中国人在剥夺后一类中国人的言论自由、选举自由、结社自由。从自此之后，他尽他的绵力为后一类的中国人发声，毫不掩饰地表达对他们的同情，对他们当中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士表达由衷的尊敬，并且捍卫他们的尊严，并且对他的读者说，中共是以暴力去维持统治，中国的大批民众不认同这个体制，虽然只有少数人公开可以讲这句说话。在发表在《纽约书评》的一篇文章当中，梅兆赞记录了他和当时刚刚出狱没多久的中国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1998年的伦敦的一次访谈。在这篇访谈当中，梅兆赞说，我们开车经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时候，我指着该栋建筑对魏京生说，这个就是你们国家的大使馆。魏京生当时哈哈大笑地说，是哪个大使馆我不知道，反正不是我的。在严词批判中共的同时，梅兆赞亦并没有放过民主国家里面他认为是衰政的政客。梅兆赞注意到，1989、1964过去没多久，几乎所有的外国政要都勇于至少在口头上指出中共体制的问题，但后来部分人为了要为他们同中共修好、构造良好的环境，就干脆说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了。梅兆赞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杂文当中写道，听到一些政客说要了解中国必须先要懂得中国拥有古老漫长的历史和文化，针对中国古老的文化，中国是反其道而行之的，那些政客难道不知道吗？梅兆赞还很讽刺地说，叙利亚、伊朗都拥有漫长历史，为什么好像没有人听到说你们亦要以同样予以尊重的口吻去谈论这些国家呢？而同时梅兆赞又说，部分人经常说在中国没有人敢对政要提出批评，因为那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他就说，这些人在说这些说话的时候，对相当部分中国公民不单止勇于针对时弊，而且勇于坐监坐到底，公然视而不见。相对于那些认为中国人在根本上就没有挑战权威的勇气，根本就不渴望民主，从文化上蔑视中国的所谓外国人，梅兆赞就亲眼目睹了中国人、中国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甘愿以生命去捍卫人权，为自由而献身。梅兆赞的感想就是，在这么艰巨的情况之下，他们仍然奋争，一波接一波，真的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番勇气。面对这些予以我们激励的中国人，我们怎样能够不为之感动呢？在1969年在漂洋过海投奔共产中国的那次旅程当中，梅兆赞心怀的一个理念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他心中的理想国里面并没有种族之分，机会和权利均等，包括在公共场合讲说话的权利、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他那阵时以为中国广泛的土地上所有人都是他的兄弟姊妹，他想象当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打造出来的政体是世界上最先进的。1964之后，他心目中的兄弟姊妹刚刚就是那些在共产中国里面敢于想象一个民主中国而因此而坐监，以及因此遭受痛苦和折磨的人。2014年10月1号，已经将近82岁的梅兆赞走出家门，去到伦敦市里面的中国驻英大使馆前面，融入到几千名抗议人士当中，声援香港的雨伞维权运动。他对与会人士说，我希望你们知道，很多好像我一样的人支持你们，不理身居世界何处，我们都同你们站在一起。梅兆赞1932年出生于纽约一个颇为富裕的家庭，他一生的同情都是劳苦大众这一边。在他辞世之际，中国境内仍然是一党专政，但是梅兆赞看到了中国民众的抗争，并且尽其不生的绵力捍卫那些普通民众，尤其是那些勇士的专业。梅兆赞的友人之一、著名中国文化学者林培瑞在得知梅兆赞辞世的消息之后，对美国之音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对自己过去认同的理念能够进行深刻的反思。而另一名研究中国政治和历史的美国学者梁思文是梅兆赞晚年的一名笔友， 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认识梅兆赞很多年之前，他就已经拜读梅兆赞在《纽约书评》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要知道，在《纽约书评》上撰写中国评论的都是好像费正清、史景迁这些顶级的学者，而他们所有人当中，梅兆赞是首屈一指。梅兆赞的评论最为到位，文笔是最为犀利。这个背后的原因，梁思文说，是梅兆赞对中国事务看得最为透彻。认识梅兆赞之后，梁思文就说，我们经常将自己写好的文章请对方指教，这段晚年的友谊，他认为他们两个人都很珍惜。梅兆赞辞世之后，世界各地研究中国事务的学者以及报道中国事务的新闻界人物纷纷表达了他们对梅兆赞的追思。罗伯特·汤姆森现在是梅铎新闻集团的行政总裁，这个集团旗下拥有道琼斯、华尔街日报、英国泰晤士报等多间刊物和实体。1989年的时候，是他在天安门广场上将梅兆赞救下来。6月3号夜晚，时任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的汤姆森看到梅兆赞在武纪院之处是被中国的武警殴打。他当时冒着生命危险想去将梅兆赞救下来，带着他离开广场。梅兆丹不单止一只牙被打落，而且有一只手的手臂骨折。在得知梅兆赞辞世的消息之后，汤姆森从位于纽约的新闻集团总部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他说，在非洲部分国家，人们会说一个拥有智慧的长者与世长辞，就好像一座图书馆在红烈火当中消失。他说，失去好像梅兆赞这一位拥有这些学识和见解的人，就好像一座图书馆在熊熊烈火当中逝去。虽然重阳节已经过去，但是相信梅兆赞对中国民众的同情，对那些奋力争取民主中国的仁人志士发自内心的尊重，将会长期陪伴着他们充满艰辛但是又不屈不挠的精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燕青在华盛顿的报道。